各位听友好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，在2018年9月3日的历史明镜第155期里，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前人民日报记者、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座谈当年改革开放前沿广东的政治经济环境，以及当年内参在广东政界的地位和作用。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，我们请来明镜编辑贺兰若女士，给大家详细介绍这次访谈的具体内容。该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第105期《明镜月刊》当中。贺女士您好。
您好。
贺女士，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政广东的中共官员中，后来赵紫阳和万里升到了中央，而许家屯、向南和任仲仪却没有升上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陈凯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认为，赵紫阳和万里之所以能升上去，是因为当时政府需要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，比如赵紫阳先到四川解决了那里人的吃饭问题，而万里在安徽解决了一个农村体制问题。至于许家屯、向南和任仲仪为何没有升上去，陈凯认为，除了年龄因素外，就是来自陈云团伙的阻力。陈云当时一直在对特区进行干扰，明里暗里指责特区就是租界，并且反复派人到特区调查，因此即使当时邓小平想重用这三人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当时地方上也需要许家屯他们这样的人才。
程凯作为原人民日报记者，在当时是具备写内参的资格，也就是说具有将当地情况上达天听的权利。那么请问，具有这种权利的记者们和当时的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呢？
程凯说，那个时候自己虽然要列席地方常委会议，与地方领导人们经常碰面，但人民日报有规定，就是驻地方记者不能与当地领导人走得太近，防止被腐蚀。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。
程凯列席地方常委会议，那肯定会对地方当时的事务很了解。那当时他一般会把什么样的情况写进内参呢？
一般都是比较急迫的事情。陈凯在接受采访时举了个例子，深圳的黄田机场，后称宝安机场。这个机场，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、副市长周鼎他们本来计划是在黄田的，但是后来李欢上任后，就把机场建在了深圳大学旁边，挨着小鸟栖息地。对于这个变动，当时已经下来了的周鼎找到陈凯，请他写了个内参。之后不久，时任总理李鹏就亲自到深圳来调查这个事情了。另外，陈凯先生还提到，除了记者发现问题主动写内参外，有时还会被要求去调查某事，如调查赵大军倒卖彩电和显像管等。
内参写上去之后，一般什么人可以看到呢？
陈凯介绍说，人民日报当时有两份内参，分两个级别，一个是送到政治局的，一个是送到政治局常委的，低于相应级别的人都看不到。另外，新华社有一份级别比较低的内参，是送到县团级的。
内参中的文章都可信吗？我们都知道，在现在的中国新闻界，拿钱写稿子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。
陈凯在接受采访时说，那时候人民日报的记者和现在完全不同，都是洁身自好，继承了范长江和邓拓等人的传统，再加上那个时候的社长也都是非常开明廉洁的。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继伟到了人大之后，全力推动新闻法的修订，希望可以保障新闻自由和记者的权利，但是这个新闻法最后在陈云的阻挠下夭折了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贺女士。
也谢谢您。
各位听友，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。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。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，我们再会。